感谢，感谢主啊！经过我们一个夏季的这个调整，我们今天又开始我们的正式聚会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非常的想念大家哈，所以很高兴我们今天在一起又来相聚。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是自己的事情，还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把这个福音来继续来传讲出去？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来开始来一起，我们来查考我们今天的要学习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那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作者呢是使徒保罗，他跟提摩太的关系呢是，提摩太是他的同工，他们在一起有很长时间的同工的经验。那保罗把提摩太看作他儿子一样。那么这个提摩太呢，他的祖母是基督徒，他的母亲也是基督徒，所以到他这里他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而且他从小根据圣经里边我们了解他，他对圣经旧约的圣经非常的了解。所以保罗在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已经是再次入狱了，所以他在监狱中来写信来给提摩太。那么在保罗和提摩太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险恶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这个环境。那当初他们面临的那个环境是在公元64年到65年之间，那当初最强盛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所有的建筑三分之二都被一把大火给烧掉了。那当时的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他就把这个放火的罪名来加到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当时那些基督徒很多人都遭到了逮捕。遭到逮捕之后，这些的基督徒有的是被钉在十字架，有的是被活活的烧死，等等各种的刑罚。那所以在当初的基督徒就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你坚守你的信仰，你可能就面临着要失掉你的性命。所以保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下到监狱里边。那在他下到监狱里边之后，当时跟随他的很多的同工都背离了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他跟提摩太关系非常的好，而且提摩太也继续来坚守这个道理，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保罗在我们前边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时就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说你要坚守真道，你要继续来为主做见证，来为主继续来传播这个福音。所以在第一章保罗写信就来鼓励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保罗在这里面继续来鼓励他。所以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传福音虽然很艰难，但却是非常值得。所以在第一节里边，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你应当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就继续对提摩太说，虽然周围环境的险恶，但是你不要惧怕，你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刚强起来。虽然提摩太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熟读圣经，但是保罗在这里还继续的来鼓励他说，你不要惧怕，要依靠耶稣基督来刚强。在这里保罗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依靠我们圣经我们读了多少遍，我们经文我们能背诵多少，在这里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遇到磨难的时候我们不软弱，我们不退却，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站立起来， 我们才能持久地面对任何的环境磨难，我们才有胆量，有能力在磨难中将我们所信的福音来传讲出去。所以这里保罗在鼓励他。那接下来在第二节经文中，保罗对提摩太说，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提摩太说，你不但自己要刚强，你还要将这个福音来继续的传播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教我们不是一个神秘的宗教信仰，我们不会像佛教徒一样，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自己躲到深山老林里边去，我们到那边去修行。我们基督教，神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来见证神，我们要来传他的福音。就像保罗在第一章十一节中他谈到说，为这福音我被派做传道的使徒和教师。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我为福音的缘故，我来做传道的使徒和教师，你也要像我一样，并且还要将我所传授给你的去交托给那些既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这里通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保罗告诉我们，福音不能够停止不前，我们不能够自己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很知足了，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来继续来传扬出去，我们要将福音交托给下一代，交托给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让福音能够来代代的相传。第二，保罗在这里强调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被交托的人。这里保罗所要强调的说，所交托的人必须是要忠心的人，所以我们看那个经文，他是忠心而且能够教导的，所以这里边他强调的是忠心，因为他可能经历过这一次事情以后，他看到周围那些可能很能言善道很聪明能教导人的人最后都背离了他，所以他这里边讲到说，对神首先要忠心而且具有可靠信得过和不屈不挠的品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交托的对象不是那些外表看上去多么聪明多么能干多么有口才的人。保罗在这里强调说，要成为受交托人的首要的条件是对神要有忠心，神要的我们是一颗心。第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并不是每一个爱主的人都适合做教导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每个人的所受到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服事的方向也不一样。第四，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倍增的原则，就像我们在教会，我们现在在福音之家，我们在圣赫勒，我们所做的一对一的培训。所以我们打一个比方说，今年我在这里我培训一个人，那他成熟以后，明年我们就变成了四个人，后年变成八个人，以此类推。那这样十年之后，我们从一个人我们就变成了1024个人。所以大家听到这种信息非常的兴奋哈，我们要得很多的果子。所以联系到我们福音之家，特别刚才亨瑞也提到了哈，就是在我们当中的原来我们在一起参加服事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之间无论从一起服事来讲也好，还是说我们大家一起的关系也好，我们非常的密切。但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不愿意他们离开，但是他们在圣赫勒这个平台上被培训以后，神把他们差派到不同的地方去继续做提摩太这个工作，要将神的这个福音来继续传扬给其他的不同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离开，其实我们看到是神的祝福。 其实这也联想到在我们教会，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通过这几年的服事，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关系做非常的好，我们一起服事，大家也得心应手，但是神不是让我们在一起高高兴兴和和睦睦的相处，神有神的计划，神要将这些成熟的果子把它们拆派出去，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要去将我的福音来传播给下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我们要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像夜营就要使他们去中国，那里面的环境会比我们这里边会艰苦得多，所以我们为他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为他们能所做的就是献上我们的祷告。那另外我们教会里这边缺乏的位置怎么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同心合力的祷告，让我们当中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向神来祷告，让神来感动我们，我们来把这个空缺的位置来补上，这样我们整个一代一代的我们的福音才能这样来传下去。这里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那其实保罗的这个倍增的原则被很多的传销的公司和传销的人员都用过，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小心。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说，福音并不是像那些传销公司所培训的那样，说将一个标准、将一个方法经过复制以后来传播下去，不是这样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是用生命来活出来。首先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来应用到生活当中，经历神，我们将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来感受到的，我们要来传播给下一代。那说我们刚信主的怎么样，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要来拼命的来学习圣经，我们来快快的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我们彼此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成长，这个是保罗要让我们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此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今天不单单是领受福音，带领人接受福音就够了，乃是真正的将你所学到的、你所经历的、你所领会的去交托给下一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使每一个人的灵命都得到成长。所以我们通过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依靠主的恩典我们来刚强，并且将我们所学到的经历交托给下一代的人。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看到这个一对一，我们的这种快速的成长，我们非常的兴奋哈，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但是保罗接下来在二章的三到七节中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件容易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做到？我们下来继续来看。首先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传福音要是付出代价的。保罗在第三节中他讲到说，你们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是耶稣的精兵。保罗告诉我们说，传福音要像他一样来经受磨难，并且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为做传福音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这个心理的准备，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是经历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这种挑战。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如何能够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个福音来传播出去，我们如何能够来做神的精兵。所以下面保罗在四章 在二章四到六节中为我们例举了三个例子，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所效仿的。那保罗讲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军人，他说当兵的人不让事物缠身，为要使那些招兵的人欢喜。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当过兵，我上午听那个 William 讲到，他好像是来当过兵。所以但是我曾经跟当兵的人聊过天，他告诉我说军人的特点是要服从长官的命令，要一心一意的去完成长官所安排的任务。在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没得可说的，上级下来命令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我做与不做，或者说我不做，不做就要拉出去枪毙。所以对于军人来讲，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所以他当到接到上级的命令以后，他不需要有其他的想法，需要做的就是去执行命令。所以在这里同样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说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表现得太复杂，我们需要去分析，我们去想神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神让这件事发生的目的是什么，甚至有时候神为了我们的好处将我们最喜欢的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拿去的时候，我们表示出犹豫，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拒绝神的命令。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卸去这些不必要的纠缠，我们要轻装的前进，我们要像军人一样单一的一心一意的去执行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里根据我自己来经历神，我觉得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请大家放心，如果你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了，把事情的结果来交给神，神会给我们一个最圆满的，让我们最满意的结果。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你去跟着神去走，按照神吩咐你去做，神会为你来做保证。那保罗提到的第二个要效仿的是运动员，所以他在这里面说，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运动员做比喻，说作为运动员我们要遵守比赛的规则，触犯了比赛规则的将要被取消比赛的资格。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观看刚刚过去的奥运会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羽毛球比赛，那双方很默契配合的哈，都知道我下一个对手我要避开下一个对手，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消极的来比赛。那周围的观众不干了，在就起哄，我们这个比赛花这么多钱你们不按照规则来比赛。那最后由于他们违反了这个比赛的规则，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失去了争取冠军的机会。这些人的实力都很强，他们很有可能能拿到这个冠军，但是由于他们的自己的行为得到了后果，就是丧失了夺取冠军的机会，与冠军失之交臂，眼看要到手的又失去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像运动员一样说，去遵守神为我们所制定的人生的规则。我们发现在这里还好一些，在国内的一些基督徒当一些诱惑或者试探来临的时候，面对这种考验他们很容易就放弃了或者违背了神的原则，也就是神的话语，去与世人去同流合污。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得到来自神的冠冕。我们 千万不要像前面所提到的说，体操运动员因为违反了比赛的规则，我们做了很多，到最后失去了得到神的冠冕的机会。那这个来讲，对于我们来讲真是太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给我们所制定的规则。第三，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农夫种庄稼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件非常辛苦的职业，特别是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机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耕作，帮助我们来收割。那在当初那个年代没有这些器具，他们从开始的种子的播种到浇灌到施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非常的辛苦，并且他们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要起早贪黑的辛勤的去工作。所以作为一个农夫真的很不容易。那同样做神的福音工作也是一样，传福音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农夫一样每天辛勤地去为主去工作，我们不要懒惰。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你心中的感受是如何。那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一个警醒，我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懒惰。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他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想得到神的冠冕，我们要像农夫一样去辛勤的工作。我们不能够每天都是在熬日子，我们一直熬到耶稣再来。我们天天盼望耶稣说，主啊，你快点来吧，你快点救我出去吧。其实神是让我们每一天把每一天的日子来完成，每一天交给我们的工作来做好。什么时候主来那是主的事情，但是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来做好。所以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句话对我们的警醒是，如果我们非常懒惰地对待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可以自问一下说，我们是否可以最终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冠冕。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对我们说什么？所以这个都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后怎么样，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通过读这段经文以后，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懒惰。所以上述保罗所举的这三种人，他们做得好的话都可以来得到奖赏。比如说士兵，他服从上级的命令，他圆满了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他就可以得到一枚奖章或者一枚勋章。那运动员在他辛勤汗水的后面，他会非常高兴地得到一枚金牌。比方说像中国的运动员，他得到金牌以后，他可能得到的就是一个大别墅或者一笔巨额的奖金，他的身份一下子就变了，他就不是在普通的人了，他要加入到明星的行列当中，到哪里都受到夹道欢迎，所以很过瘾哈。所以在农民辛苦劳动的背后，将是一个大丰收。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人，他们都有一个目标。作为军人来讲，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将得到奖赏。运动员，我拿到冠军以后，我得到奖赏。那农夫，我通过我辛勤的劳动，如果天气可以的话，气候可以的话，我可以得到丰收，我可以得到我自己通过劳动所得来的。那我们基督徒，我们通过我们上面所讲到的，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如果按照神说的去做，我们将会得到的是什么？ 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得到的比军人、比运动员、比农夫所得到的奖赏要大得多得多。